大家晚上好，外面还在下雨哈，很大哦，下雨很棒，下雨很好哈。你看这个因缘很奇妙哈，太久没有下雨，就觉得下雨很好哈。你们这里还不感觉，我们南部才高兴呢，真的差好远好多啊。嗯，所以这个因缘无定啊，佛陀讲，好，那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诚实论。那我们先看那个太虚大师的这一篇文章。太虚大师的文章是36页啊。那我们是看太虚大师的一品简介摘要啊，然后我们再去看论也可以啊。那36页上面法宝的地方，那法宝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过哈，它总共有三品啊，就是三善品啊，就是初中后善。再来就是众法品第二品，第三品就是十二部经这一品。那我有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，这十二分教比较文献学的方面，所以我就比较选择不讲，先不讲这一品。但是我的资料在论那边很详细，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先看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第二品众法品，对吗？那众法品就是要赞叹法宝。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我还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在听佛宝、法宝跟身宝。我们对于法宝呢，很多时候都不晓得它有什么很值得我们意念法宝的功德。所以刚学佛的时候呢，其实就知道说法宝法就是四圣谛啊、八正道这些法，那不知道说法到底它为什么值得我们佛弟子意念还有赞叹哈。那后来读到后来有一位老师，就是我的师兄，那他在跟我们讲解阿含还有大智度论的时候呢，他就有特别提到这个法，他有好几个值得我们佛弟子意念的功德。比如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啊，法它是初中后善啊，就是佛说的法呢，开始、中断到结束呢，这个都是非常清净圆满甚深。再来就是它能够帮助众生解脱烦恼，到达涅槃。还有呢，就是它是不带时节，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带时节。不带时节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等待任何的时间，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啊，你看农历国历都没关系，总之天天在佛法来说天天都是好日子。但是我们很多传统的人就是都是看农历，不然就是看国历，对不对啊？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看这个日子啊。在佛法来说其实它没有的，佛法它是不看日子的，看我们大家有没有空而已。所以他的那个观点跟很多世俗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佛陀在印度呢，他是属于非常特殊的一个教说，他是完全跟传统的婆罗门啊，还有他们的印度教的思想是差异很大的。那除了这个不带时节之外呢，他是不分任何种姓。所以佛教呢，他提倡众生平等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你只要依照老师的方法学习，你学到最后你的经验跟老师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也是其他宗教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是法宝的珍贵啊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这个众法品这一边呢，我们看太虚大师他浓缩的摘要哈。太虚大师在这里有提到说，佛法能够灭除贪嗔等烦恼火，能带领我们到达涅槃城，能升起无漏的正智，然后呢，能够先自善成，自己的善法成就了，然后才去引导众生住于正法中，就先自利，然后再利他，再论述都是这样的角度哈。当然也许有些人说，难道要自己先利益完成才利益众生吗？当然不是的啦。就是只是说它是有一个先后的次第，但是我们实际上要起步的时候呢，还是先站稳自己的脚跟，自己的脚跟如果都没有站得稳的话，我们怎么去帮助众生呢？再来， 那太虚大师这里还有提到说，佛法它是法的实相啊，所以名为善说。所以太虚大师的文章36页这边呢，他有提到，只要学知学习它，就可以证得这个圣道的利益啊，这果利就是圣道的利益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不惧时劫后，有没有？他不惧劫后的，不没有任何的拘束的，能将行者至涅槃处，能带领行者呢到解脱涅槃城，那令修学者勿惮信他语啊，就是修学佛法的人，他不会只是单单的听从别人的教诲、别人的话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说，你真正要解脱呢，你要断除你的疑惑，还是你亲自要来学习，然后自己断除自己体证，佛陀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体证的。那这个也是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啊，佛法跟其他宗教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智者呢能够自知而同证，就是凡是解脱的人呢，他们所证悟的境界呢都是相同的。那智者所证悟的境界，我们现在当然是无法模拟呀，对不对？无法想象。但是我们大家在世间上其实也有共通的经验的，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读导师的书。我自己很印象很深刻啊，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来台湾念书的时候呢，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很喜欢导师的书，所以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我就自己跟着我的那个在家的老师哈，学习这个妙云集。那学习之后呢，后来我的这个老师啊，就鼓励我带一个新的读书会，他自己带比较高级的读书会啊，我就带比较初级的读书会啊，我就是上这个《佛在人间》这本书。那后来呢，我自己读了导师的一些著作之后呢，我才发现，我来到福源佛学院修学的时候啊，那些老师讲的道理，还有呢很多师长啊，很多学长啊，他们共同研讨的内容呢，都是跟导师的东西离不远，所以呢你学起来哈，你会觉得哎，好像我们的很多共通的认知都很亲近啊，你会觉得很亲切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所学习的内容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话，你会有那一份亲切感，那这个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习了正法之后，我们有断除贪嗔痴，有修学戒定慧，共通的，那我们所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共通的话题、共通的经验，那是相同的，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啊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只要我们按照世尊的法去做的话，那只是能够体验到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来看我们的论，我们先看我们的论。那我们的论呢，上个礼拜是上到23页嘛哈，23页，我们的论卷一第23页，找到吗？有哈，我们上到这个第三无实啊，就不带实的这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就佛法不带实。如果你要知道这一些道理呢，在很多古德里面啊，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展现呢，其实尤其是这个不带时节哈，这个特色呢，我觉得在禅宗非常明显。你看他们开悟哦，他们是茶杯破了也开悟，有没有啊？从树上掉下来也开悟，总之就是他没有说一定在禅堂开悟的，没有的。所以你在我们经论里面学习的道理哈，有时候你看一些高深的他们的那些生活啊，或者是他们觉悟的过程，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没有离开经论的，只是他们那个时代呢，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哦。你要讲这个道理呢，是出自什么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比较不讲这个出处的嘛，那现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，你就是要讲出处啊。所以我觉得类似这个道理呢，不带时节呢，其实在很多高深大德他们都有展现出来。那他这里有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有提到说，佛法易行，行住坐卧无时不得，有没有？佛法很容易实践， 啊，你不管行住坐卧啊，语摸动静，随时都能够获得佛法的利益。随时哦，为什么我们随时但是却得不到的？如果说行住坐卧都可以得的话，应该我看电视的时候也能够领悟真理啊，但是往往不能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，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的地方一开始他有一个章有提到说，在佛的弟子里面呢，有一些阿罗汉呢，他们是很迅速就证果的，就是他们即使是造了很多罪业，比如说那个央结摩罗，对不对？佛陀 一度化他，他立刻 就成道了。他还很多周利盘陀伽那些很笨的，那也是给佛教化成道。那导师在书里面就有提到说，佛法你说它很容易，它确实有很容易的这一些证悟的例子，你说它很难也很难，对不对？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佛法吗？还是谁？是众生的问题，是众生的问题。所以导师在书里面也有提到，我们能不能感受到佛法的真实效用，或者是很容易实践，这个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。那跟我们一般人的什么问题有关呢？跟我们一般什么问题有关？导师说跟我执有关，跟我执啊，我执越轻的人，他会觉得佛法实践很容易。如果我执很重的人，他会觉得佛法实践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有一个道理也可以理解的。这个我执跟我执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当作是自己的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我们的感受，如果我们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啊，或者是苦乐忧喜舍，这些受，如果我认为这些受都是我的话，它会牢牢的套牢住我们啊，这些受呢就会完全左右着我们的快乐跟痛苦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我啊跟这个身心分开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会受这个身心的败坏呢而影响。所以佛法里面呢，就是要让我们解脱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这个我啊，这个我见，这个身见啊。所以我们慢慢到后面呢，我们就会看到啊，在生活上如何能够知道佛法是能够观察呢？这个其实是看个人的善根呐。像我最近啊，我遇到一个人呐哈，一个老人家，他很喜欢吃泡面，但是他的老婆很不喜欢吃泡面，因为他老婆说吃泡面是不健康的，会致癌的。那他先生呢，就跟他老婆解释说，我当兵的时候就吃泡面吃到现在了，如果要死早就死了。我自己看到这个画面呢，我觉得有看你要从什么角度解读了哈。如果从这个男众的解读呢，他就认为吃泡面不敢吃泡面是怕死，你不敢吃泡面就是怕死啊，那怕吃了 会死得比较快。但是呢他自己却看不到喜欢吃泡面也是一种贪心嘛，也是一种贪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呢，我们就看不到别人的角度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你在生活上就是要自己去观察了，看自己能不能在行住坐卧里面都觉察到佛法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四啊，法呢第四个功德就是能将，这个将就是带领的意思啊，带领引导啊。那如果有正行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啊引导众生到解脱处啊，涅槃。因为有正行的缘故啊，因为佛法有正行指导我们，我们就能到解脱啊。第五，来尝啊，就是你自己来品尝啊这个真理。佛法应当要自身作证，不但随他啊，就是佛法他很重视这个自身的证悟啊，自己的体证。 不要随着别人的话在转。卢佛跟比丘们说，你不要只是相信我的话，你们应该要思维这个道理可行吗？还是不可行？你要有自己分别抉择的能力。如果你在佛法当中没有培养到这种抉择的能力的话，我说这个不能做，你就不做。那我没有说的，是不是都可以做呢？你知道吗？所以有一些人呢，他持戒呢，他会说，佛陀制的这一条戒，我就是要如实的去持守。但是佛未制的呢，就说佛陀没有规范，所以我可以做。那这一种就是你会觉得很那个分别的能力啊，抉择的能力呢，就是没有在佛法的道理里面，佛法的教说里面呢学得到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为什么戒律里面不管是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都没有禁止抽烟呐、啊？为什么不能抽烟？先不要说出家人呐、啊，出家人抽烟是不能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有看过，你们可能没有看过，我有看过、哦，就是我在泰国有看过。那如果是一个在家中，比如说啦，一个在家中，他有持五戒、八戒或者是菩萨戒，如果你看到他抽烟，就是很严重的那一种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怪怪的、啊？会吗？所以不要说出家人、啊、就是在家人，如果你本身学佛很久，已经很有道心的人，你还会这样的话，就会觉得很奇怪、啊、所以佛陀他在很多教说里面、啊、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习佛法呢，是学习一个原则。那至于你培养了这一些能力之后呢，其他的你就要自己去检责了，对不对啊？其他去检责了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学佛要注意的地方。那这里接下去有提到说，佛法不如外道。外道跟弟子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舍是问答，如人洗净不洗尘土。那外道呢会跟他的弟子们说啊，你不要问这么多，就好像我们洗手啊，只是要把这个尘埃洗掉而已。所以你来这里学呢，你应该要什么？如聋作哑，你只是随着我的话去做就好。因为你们来这里只是要把这个烦恼尘垢洗掉而已嘛，你们那么多意见干什么？那这个就是外道，他不允许有独立的思维、哦、理性的思维，这个就是跟佛法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佛法很重视这个来尝。来尝的意思就是你亲自来品尝，你亲自来体验的意思。好，第六，智者自知。那智者自知的意思呢，这里有提到说，佛法利智慧人乃能信解。这个利、哦、我觉得应该是利根的人、啊、就是佛法利根的人他才能够信解。智者自知嘛，这个智者就是有智慧猛力根性的人，他就能够信解佛所说的真理。断食等出愚者信要，智者不受。就是这一些无益苦行啊，断食或者是这一些其他的不洗澡啊，这些苦行，愚痴的人好药觉得还很有修行，但是智者呢不会信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智正智慧能破烦恼，如是等法智者乃解。所以有智慧的人、啊、他就知道哪一些是愚痴的行为，哪一些是智者的行为。所以呢，有智慧的人、啊、虽然他还是呢吃得很好的，吃得非常好的这些饮食来充足自己的色身，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才能精进嘛。但是呢，在这过程里面呢，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贪婪，不会贪婪这一些口欲。那这样的事呢，智者现之，如人病愈，自知得离。所以啊，这一些离烦恼的事情啊，只有有智慧的人他能够正知啊，自己能够正知。就好像生病了，哎，你吃了药之后呢，有没有效，你自己最清楚。 啊，你自己最清楚。所以我们学佛法啊，学到今天，佛法在我们身体上呢，有没有治好我们的某种病啊？我们自己要确认的哦，有没有治过好自己的病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有啦哈，看是什么病嘛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病不是伤风，不是那些感冒啦，这些病就包括我们的贪心很重啊，嗔心很重啊，啊，那这一些就是能治好我们的病。如水向冷啊，水向是冷的，饮者乃知，就冷暖自知啊，有没有？有一些阿含经，如果我们读阿含经，之前我们有读过一些阿含经，你会发现经呢，其实佛很多时候呢是契机而说的，对不对？契机而说的，就它对象是什么，所以佛就说什么样的道理，说什么样的道理。像有一部经啊，佛陀跟比丘们开示什么呢？他说铃铛睡眠不取觉想，你们有听过吗？铃铛睡眠不起觉想，就是这个觉想的意思，就是对于色声香味触啊，不要不如理思维啊。我们对于外尘啊，色声香味触，如果我们有不善寻思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起很多贪嗔痴。所以佛陀说，你如果说刚学佛啊，你如果接触外境很容易升起烦恼的话，你宁可睡觉，不要随便呢对境界呢起觉想。那喜欢睡觉的人呢，看到这一部经啊，就高兴得不得了了，宁可睡觉不起觉想啊。但是你要看完整部经呢，他下半部呢，佛陀就说睡觉呢也是愚痴人所为啊，所以呢不起觉想也要不贪睡眠。所以他是佛陀这部经哦，它是针对现前的根性来说的啦。也许这个现前的根性哦喜欢睡觉，所以他第一步呢就教他说，你宁可睡觉啊，不要起觉想。但是当他有了功夫之后呢，第二个阶段呢，佛就跟他说，连睡眠呢都要舍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我们读经啊，有时候就是要有一些论的基础，那你才会读得深刻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方法啊，我们读过的经或者是论啊，我想问大家，是不是所有的这些道理都能够对治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呢？可以吗？但是不是全部啦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好像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习气，有没有感觉啊？你们有吗？还是全部都有啊？全部都有哦，那就比较好了哈。如果全部都有，如果不是全部的烦恼都有的话，那我们自己就要选择。比如说我嗔心很重，那佛陀在这一部经呢有教导我们修持心观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个道理好像契合我，那就是能够针对自己的习气。好，我们再来看24页啊，我们看论的24页啊，过于法啊，第二。智者自知的第二个啊，过于法是什么呢？他说地有坚相，坚相是什么呢？坚你很难形容嘛，坚硬啊，很难形容，不得语答，你不可以用语言来回答。触乃可知，你用触呢，你才知道这个硬的感觉是什么。如生盲人，天生是瞎眼的人，你不可以跟他形容青黄赤白的颜色，他是没有办法领悟的啊。若人不得佛法味，假如一个修行人啊，他得不到佛法的滋味啊，就是核心思想，他就没有办法说什么呢？佛法的实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即灭故，因为佛法呢是让我们即灭烦恼的。好，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佛法的核心，我们的佛法的正见，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谈到佛法的实义、真实义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烦恼嘛。那不管我们能处理自己的烦恼是多或者是少，只要你有方法处理，那就是有得到少分的佛法位，对不对？有得到佛法的少分，那我们就能够体验到没有烦恼的即灭的快乐。这样可以吗？ 第三，自证知，佛法可以自己证知，不可以以己所证传于他人，如财物等。就是我们自己所证悟的道理啊，它不可以很像你送礼物给别人一样拿给别人啊，它是做不到的啊。所以佛法呢，它是要用心去领受的啊，它不是物质啊，我传给你啊，一波传给你，把这个波传给你，然后呢却不知道要怎么修断烦恼，那就是没用啦。如《般若严经》中说，佛言：“我不能自断如疑，能证我法，汝疑自断。”啊，这句话蛮好的，就是我不能带你断疑的哦。你有疑惑哦，佛陀不能帮我们断除的啊。只有我们证得正法之后呢，我们的疑惑才自己断除。所以领悟佛法越多，疑惑断的就越多。如果领悟佛法少，你的疑惑就解决的少。所以我看有一些人啊，就是我们偶尔都会有一些居士或者是僧众问我们一些问题啊，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问问题，不是全部人啊，有一些人问问题呢，他是复制给很多人的，复制给很多师父啊，他把他的问题啊，来慧律讲堂也问，去到法鼓山也问，去到慈济也问，去到佛光山也问，总之他每一个地方他都问相同的问题啊。你会发现他收集很多答案，但是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他不太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所以你收集再多都没有用的，收集再多都没有用，因为 你根本自己没有办法用佛法的道理来解除自己的疑结烦恼，所以你的问题还是问题。所以啊，我们说有人问啊，有人问我说最近啊，说他说轮回到底谁去轮回？那有一些就说，因为佛陀在阿含经有说嘛，就是啊，轮回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啊，就是投生事嘛，哈，去轮回。那接着呢，他就可以问啊，这个投生事是常在的吗？那如果不是常的话，今生的业力怎么能够带到下辈子呢？那如果你承认哦，这个业力可以带到下辈子的话，他继续就可以再追问说，那不是等于换房子而已吗？这个色身坏了就换一个新的房子，它就变成常见哦。啊，如果是你说没有关系的话，他更高兴。为什么？今生做的坏事呢，下辈子呢重新再来，不关我的事了啊，前辈子做的不好的那个已经过去了，不关我的事，这个变成断见了。所以我觉得在佛法里面很多人都思考这个问题，确实也是很重要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要从佛法的基础呢去学习。有一些问题呢，目前我们思考不到答案的就先放着，你不要再去找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哦。如果你觉得你随便找一个满意的答案的话，那或许你的疑惑未来会障碍自己建立正见的。所以我发现呢，如果你很喜欢，你很想了解轮回者是谁，轮回的人是谁这个问题，我建议了，你要去了解缘起正见。你如果了解缘起正见，你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缘起。你如果不了解缘起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一般上我们会觉得说能够问问题是好事，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基本的基础的话，问问题只是在那里不断的问题生问题，问题生问题而已。所以我通常呢遇到这种提问者呢，我就说那你先去回去看成佛之道，看佛法概论，你要先把这个基础打好嘛，你先打好这个基础，你再来讨论轮回者是谁嘛，对不对？你连这个业果啊，过去现在未来的之见啊，善恶的分辨都还不确立，那你怎么谈这个轮回的事嘛？所以你先回去看成佛之道佛法概论再说。所以我通常都会鼓励他这样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，不可得见。法到他身时不可得见，如火传故。 薪火相传、啊、的意思、啊、就如果佛法呢已经传到这个弟子的身上的时候呢，它不是物质的东西可以肉眼能够见得到的，就好像薪火相传，第一把火传到第二把火的时候呢，星星相续嘛，哈，叫薪火相续啊，薪火相传。第一把火传到第二把火的时候呢，那两者的火呢是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第二把火呢是从第一把火这里传过去的，但是它又不完全等于第一把火啊，所以各有各的因缘，但是他们之间有不依不异的关系。所以导师在《成佛之道》就有讲这个道理了，在讲五圣共法的时候就有谈到这个道理，业力如薪火相传，不依不异。好，再来第五，凡夫为无明所覆。我们凡夫啊，为这个无明山所覆盖，不信正法，不相信正法，就好像这个阿夷罗月沙弥所说的大山喻。这个沙弥啊，这个沙弥，我找到的是在角注二十一啊，哈，这个无明山呐、啊。无名山，你看角注二十一啊，他说不净业人，就是有不清净业力的人呐、啊，心常忧悔、散乱、追悔心，心常生疑，有解脱否？当然是很难哦。所以就好像这个王子跟阿夷罗月沙弥谈的话一样，所以无名山就是这一些。忧悔散乱疑盖，这个就是种种的，就是无明山。所以智者能够破除这一些无明，所以就叫做智者。那这一个就是解释智者自知，智者自知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其他的特性。第三，佛法甚深，佛法甚深，开示者浅。为什么说开示者浅呢？这个开示就是攀亚底，就是 brachinyadi 的意思，就是施舍啊，施舍的意思。佛法的开示呢，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是假名案例，这些假名案例啊，它是要让众生理解，那所以呢，才施舍很多语言文字的开示。让众生契入圣道，那有佛的开示，有阿罗汉的开示的施舍呢，当然是听起来就比较浅哦。如果没有人跟我们讲解的话，我们就觉得佛法很深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佛法甚深，但是透过佛的施舍安利啊，那我们就觉得可行可证，能够断除虚伪。那虚伪的法就是有为法啊，有生诸异灭的法就是虚伪的法，留步天人啊，留步散去。甚深者，佛法甚深，以不知因故。佛法甚深，以不知因故。这个因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因缘呐、啊。这个因也可以说是生命的起源。我们看下一句你就知道，世间多见现果。世间呢、啊，大部分呢只能够 见到现实的果报，不能够知因，不能够知道生命的一种起源呐、啊。所以说有自在天等谐音，这个自在天就是 Ishvara， 就是创造神。很多世间的众生不知道生命的起源。所以呢，在印度呢，他们就认为生命是从创造神而来的，这样了解吗？那所以佛法甚深，是因为佛法它有解释这个生命的起源，那凡夫不知道，所以就会觉得很深了，因为不知道因嘛。那所以这个因呢，在佛法来说，因跟果啊，因跟果，那众生或者是世间大部分都是看到的是果，那因呢就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因就不知道。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一段话嘛，就是在242页，大家翻一下哈，242。翻到没有？最下面哈，最下面一行242的最后一行，我有跟大家说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呢，就有提到卷八这里就有提到说，诸业因时可返，果实无可如何。造业的时候啊，因在因地当中，我们可以做预防，但是果报现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无可奈何了。所以修行呢，要从因地下手，因地下手就是听闻佛法，多闻熏习，所以我们才知道呢，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不正确的。那不要像阎罗王一样，到了地狱才来喝这喝扯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，24页这边，蛇因缘深故难解，蛇因缘是不好懂的，对不对？可深可浅，世间至浅于佛法中不生声响。世间至浅，世间智慧很浅啊，所以于佛法不生声响，不能通达众因缘法，乃至小草以众因缘思维观察其相转身。一般我们在阿含经所看到的因缘法呢，缘起法都是十二因缘，对不对？占多，占大多数，很少谈到无情物啊。所以你看陈词论这里他提到说，乃至小草，如果你用缘起去思维它，它的相貌呢，它的相状呢，都会越观越深，有没有？乃至无情物啊，都越观越深。大家有看过那个佛陀传吗？就是那个印度的佛陀传。佛陀在成道的时候啊，他就拿了一片菩提叶啊、哦，他就说，这菩提叶啊，我看到什么呢？我看到阳光，看到呢水分，看到土壤，看到什么？就是一个无情的东西呢。如果你在缘起法来说，你深刻的去思维它，它的相呢都是此有故彼有嘛，就是牵连呢是非常广大的啊，牵连都非常广大的。所以你慢慢的去思索它，去关照它的话呢，它就会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就好像比如说，我们今天还能够活着，其实都每天都要感恩啊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啊？哇，最近我看那个印度的新闻真的是吓死人哈、哦。所以大家在台湾真的是那个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台湾这个安全的这个因缘，而且好好的用功在佛法上，真的。外面世界、哦、真的被这个疫情啊弄得真的是已经家破人亡啊，非常的严重、哦、所以看的都非常心疼、哦、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因缘下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感恩。所以呢，缘起啊，它是非常深奥难见的啦、哦、所以你看这里有提到说，如佛说众因缘法这个事很深，爱尽离灭以及涅槃处是亦难见，缘起甚深，涅槃背负甚深，有没有？后面那一句就是涅槃背负甚深。爱尽离灭呢是什么呢？它跟涅槃处有什么差别呢？一般我们讲涅槃呢，有多少种涅槃？有多少种涅槃？两种，哪两种？有余涅槃，还有无余涅槃。什么叫有余涅槃呢？还有这个色身，然后呢，没有什么，没有贪嗔痴，对不对？贪嗔痴灭去了，但是这个色身还在，就叫有余涅槃。那无余涅槃呢，连这个五蕴身都舍弃了、啊、就是无余涅槃。所以代表说有余涅槃就是爱尽离灭了，烦恼止息了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向于有余涅槃的说明，爱尽已经离灭了，贪嗔痴离灭了，那、啊、就是有余涅槃、啊、如果说连这个五蕴身都舍弃，就是涅槃处， 就是无余涅槃。我觉得或许可以这样分，它就是背负甚深。那缘起相呢，其实我觉得导师有很多地方啊谈得蛮好的，我有给大家补充讲义，大家找一下哈，在我们前面的补充讲义第十八页，十八页啊，补充讲义的第十八页，第十八页，大家有没有把它钉起来哦？你要拿一个东西钉起来哈，第十八页啊，第十八页，找到没有？有哈，嗯，我这里引了导师的话哈，有三段啊。第一段呢，就是导师有提到说，以友情为中心，论到自他心境悟我的佛法，唯一的特色就是因缘论，有没有？所以佛法的因缘论呢，它是站在友情为中心，是没有错的。那他要谈的呢，其实不只是友情而已，他是以友情为中心。那论到的呢，就是三个角度，一个就是自他，我跟其他的众生，啊，这个是友情嘛，心跟境，啊，就是我们心对外境，或者是物跟我，那物的话就是无情物了，对不对？就山河大地啊这些物跟我的关系啊。那所以佛法谈因缘呢，它不会只有限定在友情身心而已，十二因缘而已，它还有广到呢其他的外境啊，或者是物我的关系都有啊。那我们看第二段哈，中观经论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导师讲的蛮精彩的哈。我们看开始这边，从德行说，缘起是无我的，人生为身心依存的相续流啊，就是我们的身心啊，身心人生就是我们身心这个依存的相续。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众啊，自然的我们生下来为人，我们除了自己的身心相依，还有就是自他相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跟家人啊、父母啊、啊亲朋好友啊，这些就是自他相依。佛法不否认相对的个性，而一般强烈的自我感啊，这种神我的自由意志是根本错误的啊，是思想跟行为的罪恶根源。否定这样的自我为中心，才能体贴友情的同体平等。那在行为中消极的不害他，积极的救护他啊。那自私本质的神我论，没有为他的德行啊，没有利益众生的德行，什么都不过为了自己而已啊。那唯有无我才有慈悲啊，这句话写得很好哈。只有无我啊，破斥了这个我见身见，这个无我啊才是透彻的啊。从身心相依、自他共存、物我复知的缘起正觉中，涌出无我的真情、真慈悲跟真智慧，是缘起正觉的内容。所以有缘起的智慧，必定有缘起的慈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缘起的观念呢，就是从这三方面去培养。一个就是最小的范围，就是身心相依。所以我们看哈，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心啊，是不是息息相关啊？我们只要比如说一个晚上睡不好了，这个色身影响我们的心，第二天呢，你整天的心情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色身跟心哦，它是相依相互相依靠的啊，影响很大啊。再来呢，就是自他共存啊，自他共存的意思就是自己跟其他的众生啊，自己跟其他的众生。那我们也要去观察，哎，为什么我跟这个人的因缘比较好？跟这个人的因缘比较不好，那这个人呢，他存在不存在好像对我都没有什么影响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他只要看不到他，一天就好像少了什么一样。你会发现这个友情跟我们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啊，很微妙。再来就是物我复知啊，就是 我跟物质的这种关系、啊、那有些人呢非常重视这个，比如说我们要到外面去住宿的话、哦、要自己带枕头，自己带棉被，一定要睡自己的枕头自己的棉被，那这个就是你跟这个物质啊已经是互相的已经关系非常要好了、啊、才会这样、啊、所以我们其实跟一般世间的物质是相互依靠的、啊、你在这里慢慢你会发现这个缘起、啊、是非常维系、啊、你懂得关照的话呢会产生非常多的智慧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